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啊，每一天都是新的，你有全新的恩典预备给那些投靠你的人。感谢主，清早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安静的哈，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同声的敬拜啊，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你，在你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心灵的更新。来预备我们来迎接这新的一天里面的生活、工作、与人相处。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借着我们要读的圣经的话来洁净我们啊，也让我们对照，真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当初在巴比伦身上所行的那些的罪恶、得罪你的事啊，今天来警醒我们啊，让我们远离这一切的恶事。真的是我们专心专意的来寻求这个圣洁的生活，来全心的投靠你，靠着你来过每一天，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继续读第五十章啊，把五十章读完，那就是21节到46节。那前面五十章1到20节啊，就开始数算这个巴比伦所犯的罪，也很清楚地发出几个具体的一些的预言啊，将来这个巴比伦要灭亡啊，灭亡的那个势力是从北方来的，而且他们一旦毁灭之后呢，地就会永远荒凉，不得重建。那在巴比伦受惩治的时候，神的子民，其实后来也包括其他哈、被巴比伦掳掠的民族呢，都要有人回归，回归到本地。这些预言后面都一个一个的都成就了。两方面最主要的，他们得罪了神。第一个就是拜偶像，这是在第二节里面有提到，他们拜的偶像都蒙羞。第二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们怎么得罪这个神的选民，惩治过分。本来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很残忍的去对待以色列人。那他们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呢？神这一次就怎样对待他们。那今天这一段呢，请大家去看看在这两方面的罪方面有哪些的补充，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被神显出来巴比伦人得罪上帝的地方。那21节到46节啊，在五十章里面呢，是在前面一段第一节到二十节的基础上，前面讲过的一些东西呢，在这里又重新提出来，而且补充了一些的细节，更加强了这个信息。比如说第一个，讲到巴比伦人拜偶像啊，那在38节又再次提到所以有干旱淋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由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这是对巴比伦人拜偶像的这个描述。真的是这样，他们好像被那个偶像给迷住了，抓住了，让他们做的事情已经那些不合常理了。他们不仅是打仗的时候打败了别的国家，又把他们的偶像抢过来。如果那个偶像能够帮助那个国家的人，那个国家怎么会被打败呢？就这些事很不合理的。他们 travel 他们去其他地方，驮着很多的东西那时候这个行路也不容易。他们还要把他们的偶像驮着走。如果这个偶像连走路都不会，还得你这个花力气带着他，这样的怎么能够帮助你呢？所以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不合常识的事情。上一周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三天，叫高考日，就是高中毕业生这个全国高考连着三天。大家知道吗？在那个高考的门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些考生在里面考试，他们的父母就在那个考场外面呢，就跪在那里拜拜各路神仙这个 发明出好多这个拜的这个对象啊，管理科的神啊拜的，有像管文科的神拜的哈、啊，就很奇怪的哈、啊，造出很多的这些名目来，然后自己在那拜啊。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台湾据说也是，走几步的话就会碰到这些的拜假神的庙，都是自己发明出来的。前面我们读圣经讲说，这个犹大人拜的神啊，比他们诚意还多，啊，有点不可思议啊。那现在看到我们面前所发生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管各科的哈、啊，这个物理化学都有他们自己的神明人去拜啊，真的是啊，这些名目多得不得了。当时的巴比伦就是这样，办到什么呢？人因偶像而癫狂，这是很可怕的啊。那第二个呢？上次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对待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对待别人啊，神就要怎么去对待他们哈、啊。这一段里面也再次提到，是在29节，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上一章的15节有提到啊，15节的后半部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哈、啊，他掳掠犹太人，那他们也要被掳掠，他们毁灭圣城，烧毁圣殿哈、啊，那他们所住的地方也要被毁灭，彻底荒凉啊。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他们对圣殿所做的事啊，神用报仇来形容啊。那为什么报仇？是为圣殿报仇啊。第28节哈、啊，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圣殿、为他的殿报仇啊。这个巴比伦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对待圣殿的态度啊，上帝都看着。他们不仅是攻下圣城哈、啊，掳掠圣殿，把圣殿里的圣洁的那些器皿、金器啊、这些银器啊，都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城被攻下来那一天晚上，就是这些人哈、啊，把从这个圣殿里面抢来这些的圣器啊，拿出来在那里用来喝酒啊、宴乐。结果当天晚上，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哈、啊。马代波斯人就攻进城来哈，灭了这个巴比伦城。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哈，他为圣殿来报仇。就想起当初这个约柜被掳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人去保护约柜哈，但约柜自己保护自己，因为约柜是自己，这个神的能力的彰显啊，神的同在的一个象征。圣殿也是，圣殿是神在的地方，人怎样去对待圣殿？这个上帝是很在乎的啊，所以神特别为这件事情呢，要审判这个巴比伦人啊。那这里提到狂傲，好几处提到狂傲，是指到他对待神、对待人的那个态度啊，好像不把神、不把人放在眼中，那上帝都要追讨啊。这个是这一章里出现的词，叫追讨他们的日子啊，这是在第27节。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千万要远离恶事啊，不要沾这些事情，因为人犯罪哦，有的时候神的审判不是马上降临的。有些人犯罪还享受罪中之乐，然后觉得没有事情，好像神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呢，这里说会追讨的，罪会追上人的，好像在后面跟着。当时不报，那不等于永远不报啊。所以每一个罪，每个得罪神的地方，都我们一旦知道以后，要快快悔改啊，不要继续下去啊。觉得好像犯了罪没有什么事情，那你不知道那个好像就像那个债啊，累积在那里，那个债累积到一定程度，这个债主就会来追上来啊，是这个概念。所以真的是要远离罪恶啊， 不要这个陷在罪中啊，要快快的悔改。以前有个弟兄描述哈，这个他说人犯罪啊，就像人往天上扔石头一样，啊，你扔的小石头扔的不高，哎，掉下来砸在头上，有点痛啊，但还好。但你扔一块石头，哇，半天不下来，你觉得没事了。但一旦这个石头从更高的地方掉下来啊，那砸下来这个后果就会更严重。啊，所以他讲这个比喻，我就一直记得哈，很形象。这是讲到人犯罪哈，人犯罪必然会被神追讨的。那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恩典呢，我们随时认罪啊，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已经为我们付了那个罪的代价啊，神就随时来赦免、来解禁。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个恩典啊，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支取他的赦免、解禁啊。
读这一章，我引用一句中国人讲的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以色列的救赎主是有能力的，在34节特别讲得好，他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然后从35节一直到这章节我就讲到巴比伦怎么样子被遭报。你读35节一直到38节啊，有5、6次提到刀剑，耶和华用刀剑临到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居民。36节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有刀剑临到他们的勇士。37节有刀剑临到他们的马匹，一直下去，一直到38节都有刀剑。而且很奇妙的是，当初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对待以东人，结果神用相同的经节字眼来形容他怎么被另外从北方来的马代王、马代人所侵略啊！你读那个41节，他说看到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然后他们拿弓啊，拿枪啊，性情残忍，不思怜悯，声音像海浪砰轰。以色列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要攻击你。哇，这完全跟最早他形容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人攻的那种惨状，在第6章，20几节里面有讲到。几乎同样的字眼，然后44节一直读到46章46节结束哦。咦，你看那个字眼哦，跟前面讲他怎么攻打以东人，就前一章49章19到21节那边讲的字眼几乎完全一样了。49章形容的狮子，当然是指巴比伦了。那这边的50章44节，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哎，这个就是北方来的波斯马代人，而且是转眼之间44节就要让巴比伦逃跑了，离开这个地。然后下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因为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意思好像说，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时机，他可以拣选哪一国人来替他执行这个审判。哇，他有权柄，他有他的主权，神掌管一切世间的人事物。那我相信他写这一段，让耶利米写这一段，是让被掳的犹太人，让他们有点信心，相信时间日期都是在神所定规的，是人想不到的。他会派人来惩治巴比伦，当然他也会在适当时机把犹太人回归。哎，这个很奇妙啊！这个神很掌管一切事物，所以你再强像巴比伦，当时他们侵略各个国家，结果他们的惩治就像当初他们怎么对其他的国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我们读这一章也很警醒，就是说一国也好，一个人也好，所做的事神都知道。刚刚牧师说他会追讨他们的日子，当然巴比伦灭了， 南国，然后把这个殿都毁了，把里面的精气营全部掳到巴比伦。刚刚牧师也提到，以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提到，那伯沙撒王就用他爸爸掳来的那些器具在当中就喝酒饮酒，就那天晚上他们就亡了。神会报仇啊，你怎么对待别人，神也怎么对待你，而且神会追讨你的日子，在三十一节，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百姓的冤。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而且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选民，他有仁慈，他有怜悯，即使犯罪跟他认罪，他就跟你们再和好。我们的神太伟大了。
在我们预备见主的时候，这些审判的信息特别宝贵，提醒我们在见主的时候当如何来预备自己，守节心清的预备自己见主。
我看见这个对巴比伦经以后的惩治非常严厉，是在四十节，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向我请服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这一件事情的话呢，在创世纪记载的，当时神看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很大，他亲自下来，他要灭这两个城，不单是这两个城，他周围的城。虽然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这个因为罗德的缘故向神祈求，大家都知道那一段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最后这个地方被火烧了。所以巴比伦的结局是被火烧，要成为荒凉。但是呢，你翻过来看这个四十九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时候一样。这个话是对以东说的，以东也要遭到同样的惩罚。所以我们人来看事物的时候不像神，神他了如指掌，哪一个国家犯的罪有多大有多小，神是了解的。我们看上去就发现巴比伦确实很残忍，他做事做得非常过分，但是他中间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凶悍啊。尼布甲尼撒王在神的管理惩治之下，他也有悔改的这个过程，但是总的来说神是要按照他们所犯的罪来惩治他。以东呢，我真是不知道他犯了多少罪，我只知道他对兄弟很残忍，当以色列人路过的时候连给他买水喝他都不让他们过，并且的话呢，他也是每回以色列和犹大遭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高兴得不得了，幸灾乐祸。他好像没有像巴比伦那么残忍，但是神对以东说的预言和与巴比伦说的预言是一样，在人我们不能理解，但是神他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做错事，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相信。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就发现我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听说的，我们看见的，而神知道的比我们是全面、深入、广。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光从这个结局来看， 就可以看见神对于犯罪很深的，那是将来一定会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的，就毁灭尽尽，不能够再翻身，也不可能再什么复原啊，再回归了，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理。所以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读圣经要用敬畏的心，要用谦卑的心，遇见问题的时候说，主啊，求你指示我，让我明白。当然对巴比伦，我说我是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灭他，因为他实在太凶残。但是呢，就是刚才牧师和长老都提到，日子有一个日子，这个27节和31节都提到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其实当时说这个话，这个预言让耶利米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巴比伦正兴旺的时候，就让耶利米说出来，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明明没有来嘛，他还兴盛得不得了嘛。但是呢，耶利米就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告诉他，从神的眼光看见，他虽然非常兴旺，但是这个日子已经追上他了，要追上他了，让他要注意，要警惕。但是实际上，当时他们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听得进去，但是神早已经看见。另外的话呢，耶利米写巴比伦的结局，也就使人看见他，他不是要投降巴比伦，他是按照神的话来讲巴比伦，说巴比伦要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同时也说明了巴比伦这个自己也要被神毁灭，正说明了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你是投降巴比伦的，你在我们这国家不应该活。这一切都从耶利米顺从神讲预言的这个过程中间看明了耶利米本身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是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神啊，你真是有耐心，说了一遍又一遍，对这些警告的话一再的不停的说，当时人就是听不进去。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啰嗦了，反过来讲一遍，反过去还要讲一遍。但是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人听不进去。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耐心一点，要谦卑一点，要好好的听神的话，句句都要兑现。
这个童子们很注重这个细节，他提到这个追讨的日子已经来到，这是用过去时，但是那个时间上好像是很超前的时间。那这个我就想起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在第18节，罗马书第1章第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个话对到这个耶利米书就更清楚了哈。这个已经追讨的日子已经来到，在天上，在天上已经显明，在地上好像还没什么动静啊。但是呢，天上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已经定了哈。那天上的事情最后一定要落到地上的，天上所做的决定最后要通行在地上的。所以在神的面前，神的那个审判愤怒是在人犯罪又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已经确定的事情。好的本周我们这个耶利米书就读完了我们过去将近3个月的时间呢，大家很仔细的读明天读51章，我们分3部分一点一点细细的读就像刚才童子们也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话太烦，反复的讲同样的信息， 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是因为嫌神的话烦，甚至去把神的话都烧掉哈，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哈。神这样仔细的啊，很耐心的对我们人讲话，我们真的是要耐心的去谦卑的去领受神的话哈。所以相信在这一段时间读耶利米书啊，大家会有很多的感受、想法哈。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呢，可以有一点的总结的一些的分享。你读了整个的耶利米书要读完了哈，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被哪些地方被提醒，学习到的地方哈，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我们就用早晨灵修的时间每个人3分钟、5分钟把你的这个学习得着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一些预备好以后呢，跟大家来讲哈，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哈。